上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美好一天来你面前聚集，来转向你。主，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在百忙当中的忙碌所抽出来，让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有这么一天可以来全然的来领受主的话语，来尝到主你的恩典的美好的滋味。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祝福，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好的领受。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真的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一步一步的在你里面成长，一步一步的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还是继续看弥迦书，我们弥迦书已经看到第四章了。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复习一下前面弥迦书跟我们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中弥迦书有提到一个问题，就告诉我们说，当上帝的圣殿被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够转向谁？结果弥迦一到第三节，上帝就一直有跟我们一个圣经，整本圣经都有的，反复在重复的一个重点信息，就是上帝警告我们不能虚伪的来信靠上帝。他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虽然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仍然我们不是刚刚信了主之后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可以行善的蒙上帝喜悦的好人，反而我们会一天一天的继续的犯罪。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信徒会因为所犯过的罪而心里不安，结果我们就会因此一而再再三的来求上帝赦免，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意识的全然的来转向上帝。上帝会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准备，说真信徒比自称为基督徒而少。他也警告我们说，我们要走他的道路的时候要谨慎，我们走那个窄的很辛苦的那条路，而且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走上帝的道路感觉上会很孤单，因为我们走的道路跟世界的人要走的道路不一样，我们做的我们应该喜欢的跟世界喜欢的不一样。来到第四章，上帝就从这里继续讲了，他就知道说他讲了很多这些严肃的话语，他也要讲一些可以塑造、可以安慰、可以造就真信徒的一些的话语。他知道说真信徒一听到上帝的审判，一听到上帝是公义、上帝是圣洁的，自己就会惧怕。所以他讲到审判，他讲到基督徒的虚伪，他讲到无论是属世的还是教会当中的领袖的他说从辱骂那些属世的还有教会的领袖们，说他们在服事当中已经腐败了，没有真正在服事上帝了。现在他要让我们能够有希望，直到说上帝仍然是造就那些属他的子民。上帝知道说讲到审判，反正非信徒不会真正害怕。你曾经也可能跟非信徒有过一些的对话，结果你会发现说价值观不同，话讲到底了，你就会发现说有一点你跟他非常不同的，就是他不怕上帝的审判。你讲到上帝的审判，你讲到人要赎罪，他就觉得你好可怜啊，他就觉得你好像在怕一个不实在的一个东西。 但是上帝知道真信徒会因为他的审判而惧怕，我们真信徒会知道我们本身没有一点点的好的可以蒙上帝的喜悦，我们每天我们都会继续犯罪，每天都会重新引起上帝的愤怒，引起上帝要审判我们的一些原因。真信徒会相信上帝他是圣洁，圣洁到一种地步，公义到一步，他必须要惩罚不符合他心意的一切的人。所以就算是没有被劝勉，真信徒一听到上帝的话就已经会惧怕了。所以他现在重新跟这些的信徒在讲话，让他们重新在他的真理里面可以得力。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到第三节的另一方面的重点啊，但是前面我们会简单的复习第一跟第二节。第一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前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这句话跟第三节的最后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好像是有冲突啊。第三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记载的说，所以你们的因为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耕种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从必向丛林的高处。那好像刚刚还说上帝的殿的山已经不在了，好像像乱堆要被耕种像一块田，然后这里又会提到说是一个要被建立的一个山，还说它超乎诸山，还有说高举过于万岭。关键就讲到前面那一段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在上帝的永恒当中肯定没有末后，所以他指末后是指我们现在在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末后。我们现在的时代的末后，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记载了，就会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圣经所指的末后的日子。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当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重新更新整个的世界。先知这里强调说，末后的日子锡安山才会被建立，其实也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准备，说这个不会是马上，可能还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解放才会临到我们。上帝要发怒的这个时代不是短短，而是很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心里有个准备，我们要好好的等候，等到上帝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圣经也有记载说，上帝殿的山超乎诸天，高举过万岭。那这里就指教会，当然是会比其他的山，比其他人能够看到的东西都要高。他这里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一个某一座山，他这里所谓的上帝的殿就是指上帝的教会。这里不会提到丛林，也不会提到乱堆，也不会提到说耶路撒冷像一块田，他这里提到的是所有的人都会看重我们的信仰，所有的人到那时候都能够看见到耶和华是真的。先知在这里为了不要让我们，要为了避免让我们误会，他就还说，就加一句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一说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朝上帝的道路走。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他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讲到就是很多国的民，有一些基督徒一直会相信上帝复兴的是物质的现代的以色列。实际上圣经有在不同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根本不是，我们到这个现代，到这个时代，耶稣已经来了第一次的时候，上帝传福音的对象已经是多国多民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的说，到时候有许多国的民会前来说，都要奔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他这里也要记载说，不是上帝用某一种的惩罚，某一种的压力来逼这些人这样做。到时候上帝的荣耀会大到一地步，会显象到很清楚到一种地步，所有的人都会自己发现说，哎，我们应该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路。然后他这里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个上次就是上次讲到的重点呢，就发现说，哎，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释放我们了，上帝要得荣耀，教会要复兴了，所有的人都往上帝的山奔跑。结果到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一奔到了西安山我们就可以休息？我们是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是不是到那时候可以真的知道，很实际的知道说上帝是信实的，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荡的继续的犯罪？当然不是，我们那样继续做就跟现在还有当时先知所批评的以色列人没有两样。我们刚才说过了，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更新整个世界，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梦想。所以这些多国的民说他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其实最后他只有一个梦想，就是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意思是说，真正的基督徒其实最后真的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要更深的、更加一步的认识上帝。结果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上帝？就是我们要更清楚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上帝所吩咐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要行他的道，我们要行他的路。后面有一句说，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讲，我们就知道先知虽然他是在耶稣第一次来的大概400-500年前讲的这句话，就从先知讲这句话到现在已经过了2500年了。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们就知道说，哎，上帝真的有实现他当时的这一块的预言。我们怎么发现？我们就知道说，确实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传讲的。耶稣在那边死复活，后面第一家的教会被成立，都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做的。好，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重点第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们上次有简单的开始讲到第三节的一些内容，我当时就有跟大家讲说，希伯来语这个审判这个词，其实我们如果光翻译这个词，我们也可以用统治或者管制来翻译。为什么在希伯来语好像审判跟统治是同一个词呢？好像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而且这个跟正确的神学是很有关系，他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那个审判的，有权利审判的，有权利可以定是非，有权利可以定对跟错的那个那位就是至高子。至高子呢，他就是也是掌管一切掌权的那位，所以就是跟统治有关系。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人犯罪的时候，犯原罪的时候，蛇他就引诱夏娃说，你吃这个果子没事啊，你吃这个果子最后就知道善跟恶。然后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倒霉的就是他真的吃了，结果我们就都变成罪人的后裔。但是你没有想过说，知道善跟恶有什么坏事啊？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反对说人可以达到一个知道善跟恶的一个状态？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所有以前的人，所有以前的希伯来人都很清楚，就是你知道善恶，就是你就变成那个可以断定善跟恶，可以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当人被蛇引诱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知道善恶，结果夏娃啊就真的吃了，他就是追求一个状态，就是追求一个人想要跟上帝一样高，甚至人可以比上帝更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就犯了罪。人吃这个果子就是要追求一个不要再依靠上帝来当审判者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人民就不顺从上帝的话了，但是到那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说多国的民，他在多国的民中都会施行审判，然后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我们其实要知道一个概念，说上帝一直是掌权的那位，无论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我们认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有一些人他不顺从上帝，上帝也没有用他的灵油来感动他，他们好像是无意中来成全上帝的旨意。信徒呢，就是因为愿意顺从上帝，求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灵来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灵来学习爱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会愿意顺服上帝。后面他在讲一句，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弥迦已经第一到第三章都告诉我们了，说好像我们罪性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的贪心。我们会那么贪心呢，也是跟我们原罪有关系，跟我们罪的本性有关系，就是我们想要从上帝独立。当人吃的这个果子是因为追求可以自己知道善跟恶，可以从上帝独立，同一个态度也可以 应用在我们罪的任何一方面。后面上帝给了夏娃亚当一个反应，就是好，你们不想跟我有关系，你想要独立，我就是给你独立。所以上帝很多次他惩罚人的时候，他就是把人本来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偏偏就给我们。没想到他跟我们断了关系，人就跟无限的资源断掉了关系了。虽然人跟无限的资源断了关系，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就没有上帝普遍的供应了。上帝就惩罚人说，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之后，我们就辛苦，我们要就很劳苦的把我们要每天要吃的要穿的赚回来，连生产都变成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的生命以后也会受限制了，原来可以一直跟上帝一起活的，后面就会面对死亡的一个问题，就是连我们的生命都变成有限。但是人在罪性当中，他仍然好像骨子里还有一种的愿望，还没有忘记说真正好的其实是那个有，是那个无限的。所以人在任何的东西仍然是在追求无限。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穷的时候就会追求钱越多越好，想要有无限的资源，一有了钱就开始追求无限的健康，无限的生命。更最讽刺的就是人在追求这所有的无限当中，人反而是忘记的说无限只有在上帝那边才有。所以我们就继续靠我们自己，这个对上帝来讲是一个笑话，就是他知道说在他以外没有无限的资源，人却就是偏偏在他以外追求无限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之所以会追求这一些，就是还有另外一点，罪会让我们爱的对象转移，从上帝转移到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不希望依靠上帝，我们也不希望爱上帝了。所以我们就当时犯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不爱上帝，反而是开始爱自己多过于爱上帝。当我们开始爱自己多过于爱上帝之后，我们也失去了可以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旁边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这方面的能力。原来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因为爱上帝，我们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份上，可以爱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但是我们因为罪性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他真的来更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当他真的会让我们的罪性死了，让我们重新复生，重新得到无罪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恢复那种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爱上帝。我们因为爱上帝，我们也可以爱人，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邻舍。到那时候，因为我们不再最爱我们自己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人了。所以上帝用的比喻就在这里来表达，就是说以后好像没有刀了，也没有枪了，也说以后不打战了，以后人不伤害到人了。他还加了一句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个上次我好像有简单讲过一点点，就是你讲到战事，好像有一些国家是不打战的。我们知道，比如说瑞士啦，瑞士之所以那么富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在西方国家当中是一个最久以及不打战的一个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无 不论是美国、英国、欧洲所有其他的国家，他近期啊，所谓的近期大概50、60、70年啊，第二世界大战都还打过战。瑞士第一大战没有打，第二世界大战也没有打，所以瑞士真的是一个没有打仗，好像和平最永久的一个国家。那瑞士不打仗，他就开始修改的宪法，变成一个所谓的中立国家，不参与别人的事，是吧？你们打你们的，我不管啊，我还是站我中立的一个立场。但是瑞士有没有军队啊？瑞士是有军队，瑞士为了这个军队，一个8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为了跟这个军队，每年要花50个亿，然后所有的瑞士籍的成年人都要去当兵啊，所以你们要知道啊，我刚刚给新华也发了，7月底还有9月。都有2个周末不能来，就要去当兵啊。所以，所有瑞士籍的成年的男人都要去当兵，为什么呢？因为不相信一个永久、永恒的和平。在当兵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真正打仗，我们拿的枪也没有真正的子啊，都是有那种颜色。但是你学还是学战士，你学习还是学说哦，当他们如果意大利从这边攻击的话，瑞士要在哪里，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有真正永恒当中的和平的时代。但上帝给我们这里的一个应许，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真的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就不仅是没有武器了，不仅是不打仗了，他们连学习都不需要学习了，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就是永恒当中的和平的时代开始。上帝这里也不仅是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伤害到别人，他这里也没有说，他不仅仅说，比如说，要把刀跟枪都要毁掉或者收掉。他这里明讲的说是要把刀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当基督徒，不应该只停止做坏事，不应该只是停止伤害到对方，我们要开始为对方做好事，我们要开始对人有好的贡献。他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说福音真正的果子，除非我们真的开始互相的付出，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心，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有在我们对方的身上真的行善事，我们才会真的有福音的果子。第三节的重点有一方面就是这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当基督徒经常听到上帝的福音，然后我们听到说上帝因为他的独生子的缘故，在他的独生子的份上跟我们合一了。基督见证上帝已经跟我们和好了，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友好的态度，我们大家都自称为是上帝的子女，我们当弟兄姐妹一起生活，我们当上帝的子女，我们想要享受我们跟上帝上帝跟我们的同在，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更多的精神更多的精力 是在于用刚才那个比喻哦，我没有把刀打成镰刀，我们也没有把枪打成 镰刀，我们也没有把刀打成是犁头，我们今生每天在磨刀，让它越利越好。第三节就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证明说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子女，我们就是要守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的吩咐，我们要爱上帝，结果因为爱上帝，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会跟我们身体上肉体上的这种罪性有冲突，因为我们还是有一种的力量要每天都催我们说要爱我们自己多过于爱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但是上帝今天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够。我们当基督徒不仅是我们不可以仅仅不害别人，我们要在别人的身上做行善事。保罗他曾经也用一句话来描写这样的一种转变，就是一个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之后的一个转变。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So far so good， 好像 OK。前面做坏的事，你做的坏事，后面不会做了。”他再加一句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他好像很清楚说前面做的坏事，他这里举的例子是偷窃偷东西，不仅是不要再做那些坏的事，反而要做正经的事，然后用劳苦争多余回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所以圣经好像一直有提醒我们说不能仅仅停止做坏事，而真的要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做好事，才是真正的福音的果子。你有没有跟人有过一种对话，特别是非信徒，然后有一个门槛呢，好像过不去的，就是因为你向他传福音，有一个门槛你过不去，就是因为他不认同他是坏人。你就跟他讲说我们有罪啊，然后我们会死亡啊，然后我们只能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门槛你过不去的，就是因为他会认为自己不是坏人。如果自己不是坏人，就不需要救恩了，然后就因为这点，你就那个福音一直就传不下去。确实你会发现说在我们这种环境所接触到的这种人，你很少会碰到那种真正很坏的那种人，真的有杀过人的那种人。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我还好了，感谢主，我不认识任何的一个杀手。所以我们见到的人都是所谓的相当的好的人，或者我们普通话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不错不错的那种人。但是上帝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错其实不够，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行善。马太福音有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伙子曾经他来找耶稣谈，基本上他就问，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就问耶稣说：“哎呀，夫子，我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永生？”那个故事，结果耶稣怎么跟他讲说？很简单呢，你要守诫命。那个小伙子就问他说：“守什么诫命？”然后耶稣跟他讲了：“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还加了几个他要做的东西：你要当孝敬父母，然后当爱人如己。就跟他这样讲， 结果没想到那个小伙子怎么回答耶稣说，他说我这一切我都做了，还有什么为了 得到永生。结果人真的很像这个小伙子，我们经常就在这个事情上犯错误。我们会好像说因为我们没有做很明显的那种坏事，我们会认为我们不错，结果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已经守到了那些诫命。所以如果耶稣会跟我们有这个对话，可能我们跟这个小伙子一样，我们就会跟耶稣讲说啊，杀人啊，我好像没有啊，奸淫没有啊，偷盗有也没有被人发现，然后做假见证很少，然后孝敬父母基本上算有了，每隔一个礼拜有打个电话，然后爱人如己，我有十一奉献啊什么的，讲话都是笑脸脸笑脸哈哈的，反正我们也会跟耶稣讲说，哎，我们好像都做了。有意思的是马太福音这个记载啊，他说这个小伙子他虽然前面说我这一切我都做了，但是好像心里仍然不安。这个就是上帝伟大的一个地方，他就是会让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借口说我其实不知道我是罪人，其实我不知道福音，所以没办法信到你。你说连这个小伙子他认为自己很不错，他都会心里不安，他会觉得我做了这些应该还是不够吧，所以他就继续问耶稣说还有什么呢，我为了要得永生还要做什么呢。结果耶稣就会让他知道说，今天我们要学会的这个功课呢，你光不做或者不做那些很明显的坏事本身还不够，你要真的行善，你要走下一步。所以耶稣就要求他要做什么，你们记得应该说他要卖他所有的东西，要分给穷人，然后要跟随耶稣。结果这个人他就很伤心的走了，后面圣经也没有再记载到他了。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小伙子在另一方面也很像我们，或者我们也像他，就是耶稣最后让他会发现说真正的基督徒有一点跟非信徒不一样的是吗？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知道这个 真理就会操练我们要爱上帝比爱我们自己更多。因为我们要爱上帝比我们爱自己更多呢，我们就不能有我们爱过上帝的东西。所以当耶稣提出说你要回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卖出去来跟随我，这就是典型的，如果他做得到就表明他真的爱上帝比爱他所有的其他东西更多，但恐怕他没有。但是这个故事跟今天的经文一样，就很适合让我们发现说真正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做好好人，不是做一个不错的人，不仅是不用我们的刀不用我们的枪，我们必须要用刀打成镰头，我们用枪打成镰刀来造就到我们周围的人。讲到这点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每一个国家甚至西方国家最近左派很流行，有一种 有一种新的运动叫和平主义的那种运动，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反对，比如说他就会讲说瑞士你这种100多年没有打过战，然后为什么我们每年还要花50个亿在军队军事上， 所以我们应该要淘汰掉这个军队，为了和平。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人一个很好的例子，让人看到说，有的时候表面看好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如果不是出于因为我们爱上帝而做，最后仍然是一个罪。对于这些和平主义者，加尔文也曾经写过一段写，他说耶稣明显他是来过一次了，所以上帝的国度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就会说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领受到福音了，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挣扎。我们虽然知道福音了，但是我们仍然是生活在这个有罪性的身体里面。我们虽然心里不安，但是我们还会继续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在这个挣扎里面，我们只能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忙，然后我们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力量可以继续的在他里面成长，一天比一天少一点点犯罪，一天比一天多一点点爱上帝，一天比一天多一点点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和姐妹。先知在这里所描写的说有永恒的和平，就是说真的不需要武器，人真的可以把刀打成犁头，然后可以把枪打成镰刀的这个比喻，不是在描写现在这个时代，他很清楚是描写末后的日子，就是描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一个已经领受到福音，但是还没有真正被释放的这个时代当中。你周围而看，你也知道说信徒多还是非信徒多，你就知道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是那个先知在这里所描写的那个和平的那个时代。那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当中，因为这个社会信徒也有非信徒也有，甚至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警告，我们也会发现连教会内部都是这样，一般的教会内部都会有真信徒也会有假信徒。在这种很复杂的情况之下，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这种和平。然后就算是我们自己这种已经但是还没有，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本身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就不犯罪了，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因为我们身体的罪性，我们还会每天不断的继续的犯罪。所以真正的和平必须要等到圣经讲的那个幕后的日子。那个幕后日子是什么时候？因为有很多文章嘛，你可以搜索啊，有一些是说是2019年，有一些是说2012年，然后有反正，当然，正确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没有跟我们讲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但是上帝一直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心里做好准备，我们要好好的等候，就是等候。等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人没有权利用自己的能力来定这个日子。你会发现说，刚才我说大多的和平主义者很多是左派的那些，所谓的左派，我就跟你们分享说，他们的思想，他们不是说因为信上帝觉得我们不可以伤害到别人而追求一种的和平。左派 之所以追求和平，是因为他们相信人可以。有左派就是社会主义呢，有一点共产之味的那种。共产的主义就是有一点，就是他相信人可以，他相信说人可以公平的对待人，人可以爱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还会加一句：人可以爱人，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在所有的人都先爱上帝的情况之下，人可以爱人。所以上帝说，我们不需要用到刀，不需要用到枪了，但是是幕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还没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好像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追求相同的一种的和平时代。以赛亚的第二章第四节有一句好像跟弥迦这里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哎，好像以赛亚书里面的记载跟这里的是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个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以赛亚跟弥迦服侍的时代是同一个时代啊，甚至以赛亚比那个弥迦要算是老一点，老一辈。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上帝通过不同的先知给他们的信息是一致的。最后如果我们来总结今天上帝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的，就是福音真正的果子是人跟人互相的爱。我们因为爱上帝，如果真的可以带出福音的果子，就会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会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看成是那个最重要的，而把其他人看成是比我们自己更重要。为什么不是为我们自己啊？社会主义就有一点这个滋味，说我们要关心到别人，但是我在说他那个动机不对，他是因为自己，因为人，因为相信人可以。这个从圣经的教导来讲是一个非常错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爱人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我们都爱上帝。我们很有福气，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福音，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整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好好想说，我们自称为上帝的儿女，仍然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应该觉得很惭愧。上帝说他在基督里面应该跟我们合一，基督见证上帝跟我们和好了，我们在他的灵里面可以当上帝的子女，可以当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生活，我们自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没有还离那个上帝所描写的那个可以把武器弄掉，反而可以来专心的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还离那个很远了，就跟我刚才一样，我们还在磨刀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只能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也感谢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来赚回来了， 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是你交托给我们啊，让我们帮你管理的资源。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对你的应许有信心，知道你还会再来，你会把永恒当中的和平带到我们当中来。主，我们也求主你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所定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耐心的好好的等候，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继续成长，让我们真的可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爱你，也越来越爱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我们也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脱离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挑战，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二位，把首位让给你。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以你为乐，让我们真的可以爱你和爱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